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对印度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作为贵宾，他观看了数千军人举行的壮观阅兵式。降雨的天气并未影响奥巴马此次访问引起的激动情绪。奥巴马是第一位出席印度独立日庆典的美国总统。印度在共和日庆祝作为独立国家的第一部宪法在1950年1月26号正式生效。星期天是奥巴马对印度3天访问的第一天，他跟印度总理莫迪一同度过了这一天，并且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奥巴马和莫迪宣布，双方在两国长期处于僵局的协议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2008年，美国和印度签署一项向印度提供民用核技术的协议，但是一直未能实施，因为印度的一项法律规定，一旦出现事故，建设和提供设备的公司要承担责任。美印双方星期天达成协议，成立一个拥有巨额资金的保险联营，这样就不用强迫印度改变相关的法规。立场激进的希腊左翼联盟党及该党40岁的领袖齐普拉斯在星期天的选举中大胜，击败了现任总理萨马拉斯领导的保守派政党新民主党。左翼联盟党领袖齐普拉斯将会成为希腊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他誓言结束几年来的紧缩政策。但是选举结果很可能会导致希腊跟欧盟及国际借贷者发生冲突。几乎立即就能感觉到希腊左翼政党获胜的反响。亚洲股市星期一走低，而欧元跌至11年来的最低点，这反映出人们担心欧元区可能解体。欧盟国家的财政部长们星期一将会举行会议，讨论希腊选举将对欧元产生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继续支持尼日利亚军队跟博哥圣地作战。克里国务卿星期天抵达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在他发表以上讲话的几个小时以前，尼日利亚的军队在博尔诺州首府曼谷古里郊区击退了博哥圣地的进攻。克里国务卿说，和平举行可信的、透明的和负责任的选举是绝对重要的。他补充说，美国不欢迎任何挑起选举暴力的人。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致力于确保即将到来的选举是自由、公正和可信的。他补充说，所有的政党在投票前后以及投票期间致力于非暴力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暴风雪警告，东北地区许多的大城市预计星期一和星期二将会受到大雪和强风的影响。从纽约到波士顿，并且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东部地区的许多城镇都将会出现超过60厘米的降雪量。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遭到一个声称支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团伙侵入，马航的网页被更换，先是出现404飞机未找到以及哈里发网络入侵等字样，并且配有马航空中客车 A380 客机的照片。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Negotiations, Part 1.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洽谈第一部分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的采访嘉宾是 Gomez 先生，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ll listen to the last part of your negotiations with Mr. Blake.
Yes, we met for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How did things go?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rice and quality of the robots, 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Okay,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Gomez 先生说，他对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价格和质量都很满意，不过他们还需要解决训练工人的问题。
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请听 Gomez 先生同 Blake 先生进行会谈的一部分内容。
This scene takes place in Mr. Gomez'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这次绘画的地点是在联邦汽车公司 Gomez 先生的办公室。在对话中 ，Blake 先生答应为联邦汽车公司派一些技术顾问。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technical advisor，
技术顾问。
A technical advisor.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你们能不能在我们的机器投入使用时派一批顾问来呢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他们几个月以后就可以来了。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这样他们才能帮助联邦汽车公司培训工程师和工人。国际机器人公司已经有一批工程师在接受语言训练，他们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到美国，随时可以满足联邦汽车公司的需求。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听力练习，下面请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who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They could be available anytime you need them.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Mr. Gomez,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为什么你们对训练问题这样重视呢？我们再听听 Gomez 先生的回答。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式操作机器人，否则他们就要出故障。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回答两个问题。请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Does Mr. Gomez expect Mr. Blake's company to provide training?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Does Mr. Gomez expect Mr. Blake's company to provide training? Yes, he does. He expects the company to send a group of technical advisors to provide training.
第二个问题。
When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send technical advisors?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When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send technical advisors? The engineers are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and they'll be available within a few month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 Gary 要回答什么是商业洽谈。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proposal.
建议，提案。
A proposal.
这个词的拼法是 P-R-O-P-O-S-A-L.
A counter proposal.
反建议，反提案。
A counter proposal.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商业洽谈是一个程序，人们通过这个程序设法达成一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We are going to begin a special series on negotiating.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 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or example, 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 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洽谈实际上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里 ,proposal 是提议、提案。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出价。counter proposal 是对方还价。双方通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如果双方不能取得一致，那么谈判就会破裂。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ail 是破裂、失败的意思。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 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or example, 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是非题，
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The goal of negotiation is to reach an agreement.True. People offer proposals and counter-proposals in an attempt to reach an agreement. Negotiations sometimes fail. True. If no proposal is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the negotiations will fail.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这次的商务对话一共有两节，是 Tom 和他的下属 Mary 之间的两段电话对话。两段对话的内容一样，说法不同。Mary 正在旧金山探望他的母亲。下面是对话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time off，
休假
；time off，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我那时已经没有精力去工作了。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我恐怕会精疲力尽了。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on the phone with Mary, an employee in his department. Mary is visiting her mother in San Francisco.
Dialogue number one.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Dialogue number 2.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这两段对话的区别是，在第一段对话中 ，Mary 讲话不留余地；第二段对话中 ，Mary 讲话的口气比较缓和。我们再听听这两段对话。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Focus on functions. Probability.
语言功能。学习说话时怎样用肯定和不肯定的口气
？Listen，
老师在句子里用了口气很肯定的词和口气不太肯定的词，请大家注意听并且跟着说。
Definitely，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M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Probably.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Migh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学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肯定或不肯定。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compromise.
妥协。
A compromise.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
A win-win situation.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有些事情你很肯定，有些事情不肯定，两者很不相同。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 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前面商务对话中的 Tom 和 Mary 之间的两段对话， Mary 在第一节对话里口气很肯定，她星期一不可能去上班，星期二肯定可以。她使用了
It's not possible.
在第二节对话中，她的口气就比较留有余地，例如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这些说法导致双方达成妥协，实现双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In both dialogues,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商业洽谈的讨价还价，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对印度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作为贵宾，他观看了数千军人举行的壮观的阅兵式。降雨天气并未影响奥巴马此次访问引起的激动情绪。奥巴马是第一位出席印度独立日庆典的美国总统。印度在共和日庆祝作为独立国家的第一部宪法于1950年1月26日正式生效。星期天是奥巴马对印度三天访问的第一天，他与印度总理莫迪一同度过了这一天，并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奥巴马和莫迪宣布，双方在两国长期处于僵局的核协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2008年，美国和印度签署一项向印度提供民用核技术的协议，但一直未能实施，因为印度一项法律规定，一旦出现事故，建设和提供设备的公司要承担责任。美印双方星期天达成协议，成立一个拥有巨额资金的保险联营，这样就不用强迫印度改变相关法规。立场激进的希腊左翼联盟党及该党40岁的领袖齐普拉斯在星期天的选举中大胜，击败了现任总理萨马拉斯领导的保守派政党新民主党。左翼联盟党领袖齐普拉斯将成为希腊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他誓言结束几年来的紧缩政策，选举结果很可能导致希腊与欧盟及国际借贷者发生冲突。希腊左翼联盟党只差两个席位，未能获得向自主政府所需的151席，这样就要组建联合政府。几乎立即就能感觉到希腊左翼政党获胜的反响，亚洲股市周一走低，而欧元跌至11年来的最低点，这反映出人们担心欧元区可能解体。欧盟国家的财政部长们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希腊选举将对欧元产生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继续支持尼日利亚军队与博克圣地作战。克里星期天抵达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在他发表以上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尼日利亚军队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郊区击退了博克圣地的进攻。克里和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中领先的两位候选人举行了会晤，一位是现任总统乔纳森，另一位是主要反对党候选人穆罕默杜·布哈里。尼日利亚大选定于2月14号举行。克里国务卿说，和平举行可信的、透明的和负责任的选举是绝对重要的。他补充说，美国不欢迎任何挑起选举暴力的人。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暴风雪警告，东北地区许多大都市预计星期一和星期二将受到大雪和强风的影响。从纽约到波士顿并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东部地区的许多城镇将会出现超过60厘米的降雪量。暴风雪将从中部地区离开美国，这将给华盛顿带来降雪天气，但是华盛顿不会像其北部地区那样被白雪覆盖。随着暴风雪沿东部沿海地区向北移动，预计东北地区的汽车、火车和航空交通都会出现严重的阻碍。大西洋沿岸的大风天气可能会给沿岸地区带来水灾。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遭到一个声称支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团伙入侵，马航的网页被更换，先是出现404飞机未找到以及哈里发网络入侵等字样，并配有马航空中客车 A380 客机的照片。此外，马航网页还出现伊斯兰国将获胜的字样。随后，马航主页被换成黑色背景，画面是一只戴帽子的蜥蜴。有关伊斯兰国字样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蜥蜴小组、哈里发官方网络，还有该组织的推特链接。哥伦比亚小姐波利娜·维加荣获环球小姐称号，她在迈阿密星期天晚上举行的选美大赛中胜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春。
各位好，我是宇宙。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发表2015年国庆咨文，在称赞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同时，奥巴马主张改革税制，打击避税，未来十年增收富人及金融机构合计3200亿美元税款，以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一些美国民众认为这一提案无异于劫富济贫，而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里更是炮声隆隆。奥巴马提出的税务、移民、教育等改革计划能否通过国会这一关，作为今后两年的跛脚鸭，奥巴马在内政外交方面是否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解读。
好的，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何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特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谢谢。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访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向美国民众阐述自己的观点，他集中谈到推进经济以及壮大中产阶级的方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敦促国会参众两院投票授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采取军事行动。有分析说，遭遇国会中期选举的失败以后，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及其海外议程预计将遇到强烈的抵制。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背景报道。
奥巴马总统首次向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他向反对党和美国民众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美国的重点不再是应对过去的经济困难。
The shadow of crisis has passed.
危机的阴影已经过去，国家的状态是强大的。
At this moment, with the growing economy,
目前随着经济增长、赤字下降、产业兴旺、能源生产繁荣景象的出现，我们已经从萧条中复苏，可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自由地规划我们的未来。奥巴马表示，未来远景包括一个有公平机会实现繁荣的中产阶级。
That's what middle class economics is.
这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它的理念是只要人人都有公平机会，都得到公正的待遇，都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国家就会处于最好的状态。
Everyone plays by the same set of rules.
最近一段时期，奥巴马总统到各地巡视，向民众阐述他的理念，目的是在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推出关键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提高富人的税负，以此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减税优惠，以及社区大学的两年免费教育。他还宣布扩大互联网宽带，打击网络犯罪和保护隐私等计划。在外交政策方面，奥巴马总统誓言要持续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分子。他呼吁国会通过新的决议，授权向激进组织使用武力。
为
了避免被拖入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地面战争，我们正在领导一个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泛的联盟，削弱并且最终消灭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我们也支持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努力。我们还要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挺身而出，抵制已经破产了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努力需要时间，需要重点支援，但是我们将会成功。
But we will succeed.
奥巴马总统欢迎与中国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赞扬美国在西非进行的防治埃博拉疫情的努力。他还保证要推进与伊朗进行的核谈判，以及改善与古巴关系的努力。共和党方面的回应包括承诺新国会将打击恐怖主义、改革税制以及削减赤字。
我们将提出建议，争取削减浪费性开支，通过建设性改革来平衡预算，而不是向总统提出的增加税收的方案。
尽管奥巴马总统的民意支持度有所上升，但最近的皮尤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薪金增长停滞，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对中产阶级的经济前景持有疑问。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刚才是对奥巴马总统昨天发表的国情咨文的总结性报道。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何庆莲女士，昨天奥巴马总统显示非常的乐观，对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非常的这个乐观。他说呢，美国的经济危机的阴影已经走出去了，现在美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对于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您是怎么看？是因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头，还是由于现在油价暴跌的结果？面对欧洲经济不景气、俄罗斯经济动荡、中国经济下滑的局面，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能撑多久？
我觉得这个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还将维持下去。但是呢，有几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其中呢，油价当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有一点，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只注意到美国经济遭到重创，但是没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是虚拟经济，就是金融系统呢受到重创，但是美国的实体经济还是很好，没有受到什么破坏，这是后来复苏的基础。第二点呢，就是由于大家预测这个页岩油革命，美国的能源将会很便宜，欧洲资本还有中国资本都大量进入这个美国，就像这个这近五年来，中国的资本呢累计已经达到300多亿，仅仅是2012年一年就有40多亿，那么就是很多行业都进入美国，有40个州。也遍及各个产业，总共给美国呢，在2012年就提供了27000个工作岗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政策，这个正确的政策呢，包括两点，第一点就是财政那个预算受到严格限制。大家都记得这个财政悬崖以及这个债务上限的问题，当时呢都导致美国政府呢短期被关门，这个事件呢当时被中国呢当作是美国政府无能、美国经济危机的表示，其实他没看到的是另外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提醒每一个美国人，美国还有巨大的债务，就是当时呢就是共和党做的这些举措看来是短期的关门，但是实际上呢是限制了政府呢无限扩大开支的冲动。那么奥巴马政府呢现在这个国情之文正好表现了和过去的相反的趋势，就是要通过征税的方式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民众福利。第二点呢，我还要讲一下，就是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没有服从这个民粹主义的要求，就是征税、增加企业负担，还有就是增加这个民众福利。那么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多谈一下。我想的就是美国经济如果能够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呢，会保持它的特有活力，但是如果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像奥巴马总统这个借富济贫的这个国情咨文方向发展下去了，情况可能会不一样。这一点呢，就是我个人对这个国情咨文的理解是主要在于为2016年的选情搭建平台。
好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韩连朝博士，那么这一次的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呢，我相信您好像也是刚才说您读过了的啊，
对，
看了。那么就说回头来讲，他这国情咨文他的这个主题是什么，重点在哪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评论就是说，奥巴马这一次呢，在他的国情咨文里，他是终于说了他想说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评论你同不同意？
我觉得这个刚才何庆莲女士谈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她这个 讲话实际上是对美国民众说的，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还没有发表国情咨文之前就把这个他的文本这个公布出来了，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举动。在他之前呢，他还在全国各地啊到处去游说，讲他要在国情咨文里头所讲的东西内容，实际上呢是想引起一个全国性的讨论。
实际上在 Twitter 啊等等上面
都已经有了，对对，
很早就把他的文本部分内容都透露出来。
对对对，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想讲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为这个2016年这个大选啊造势布局，那么想以通过反败为胜，以攻为守的这个策略呢，来让这个民主党继续保持白宫，同时呢夺回国会的这个控制权。那他的主要的这些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政治倾向性非常强的一个这些个议题，除了反恐，除了这个贸易之外，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网络安全问题上，我觉得很其他的问题基本上是以政党划线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很难在国会取得这个成功。当然，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就是美国经济方面，美国经济的确是复苏非常强劲，那么去年一年差不多5%的这个 GDP 的增长率，同时呢这个受这个失业工人的这个下降到5.6%，所以整个经济形势很好。但是到底是谁的功劳？一般大部分美国总统都说这是我的功劳，实际上我认为呢他政策在里头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还是市场先生
对
他自己的这个调节，让这个经济呢反过头来就增加了这个这个增长，促进了这个增长。但最重要的，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经济啊，就是能不能一枝独秀继续持续下去。那么我觉得我同意这个何青莲女士刚才分析，就是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呢，有个很大的隐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美国的失业工人实际上还是有差不多870万失业工人还是没有工作。同时呢，在奥巴马执政6年期间啊，美国的这个债务增长了7万亿美金，这是他所有这些总统里头，他在他的任期中间增长最快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把整个世界经济拽下来。
是何青莲女士，刚才你稍微提到了一点税收，那么我们看到奥巴马在昨天的讲话当中呢，可以说大打中产阶级牌，提出了中产阶级经济这么概念。他并且提议要对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以及最大的金融机构增加税收。那么有很多的美国人，特别是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就说这是劫富济贫。那么你认为奥巴马政府增加富人和最大的金融机构的这种债务改革的计划，它的前景如何？在国会能够得到通过吗？如果这个双方不能通过的话，对美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呢，在共和党国会这个计划呢很难得到通过，但是我倒不认为呢是富人会强烈抵抗，因为我记得美国的富人啊，在2001年那个小布什取消遗产税的那时候啊，有120位超级富豪在美国纽约时报呢登广告，叫做请向我们征税。然后呢2011年就是比尔盖茨索罗斯等200位富豪又写信给这个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向他们征税，而且说要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到首位，请向我们征税。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重要的是在这个金融机构呢游说力量很强，而且目前呢对这个计划反弹很大，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会遇到阻碍。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个奥巴马增加税收这个事情呢会刺激经济，因为过去了这些年来就如韩连朝先生说的，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奥巴马不断的无限扩大这个政府开支的要求限制它，所以呢让这个美国经济呢保持原来有的活力。而奥巴马这个国情咨文整个走的就是欧洲左派的路线， 没有汲取这个欧洲的教训，就是不断的这加强民众福利那个左派路线呢，最后造成这个欧洲很沉重的负担，然后就是企业感到负担很重，纷纷离开这个本国，比如德国一些大企业都早就离开这个德国去外面谋求发展。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增加税收不是一个好办法，也不是美国特点。中国呢是因为政治和这个资本结盟，那么就是让很多广大中下层的处于受劫掠的状态，所以就是底层活得很没有希望，而且人数庞大，几乎占这个总人口的70%，那么财富呢集中在这个一半财富集中在这个1%的富人和权贵手中。这一点呢和美国很不一样。而且这个中国集聚财富的方式啊也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通过市场竞争，中国是通过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所以呢确实是如主持人讲，在中国听到劫富济贫是大快人心，但是在美国呢，劫富济贫这个政策吧用得过度，就会伤害这个美国经济的活力。因为美国这个虽然奥巴马总统说要给人人提供机会，实际上美国确实是给所有人提供机会，哪怕你是一个移民，只要你有合法身份，你在这个什么呢，在美国就能获得很大的发展。就像索罗斯，他就是一个波兰移民的后裔，所以呢他们来到这个美国吧，他们自己也说是来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一个合适的国土，最后呢获得很好的发展机会，他们都很热爱美国。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么美国的经济活力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个培养这个企业的活力和竞争能力。那么这个培养主要是靠企业自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政府不能够时时刻刻去干预企业的发展，它只能通它的那个政策工具很有限，比如就是一个货币政策，就是降息或者是加息，然后就引导这个资金的流向和大家投资的方向。但是这种引导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一看到奥巴马这个政策吧，应该考虑到两个国家的制度完全不一样。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正在讨论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国会参众两院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演说。奥巴马谈到中国的时候说，为了确保美国企业和劳工在公平环境下竞争，必须由美国来制定贸易规则，而不是由中国来制定。请看一篇相关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正在试图克服来自国会两党对其快速通道授权的意见。他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如果美国让中国占了上风，美国工人和企业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两党给予他促进贸易的权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促进贸易的权利，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从亚洲到欧洲的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
奥巴马表示，过去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常常是不尽人意的。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想要夺走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中国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框架的成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美国与11个贸易伙伴正在谈判形成的贸易框架，其目的是在诸如工人权利、工作环境和降低贸易壁垒方面设定共同的贸易准则。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 APEC 国家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奥巴马总统说，中国试图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区域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正在谈判中的太平洋协定将为包括环境和医药专利等所有领域设定贸易规则， 其涵盖范围包括占全球经济总量40%的国家，是世界贸易总额的1/3。与此同时，美国正在与欧盟国家谈判一项贸易协定。总统快速通道授权的支持者与批评者都在游说国会议员。来自马里兰州的斯丹尼·豪叶议员是国会众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议员。豪叶议员表示，白宫必须考虑民主党人对贸易协议可能会伤害美国就业与工人工资的担心。美国之音 DOA 卫视报道。
好，请问一下何庭莲女士，对奥巴马总统昨天晚上所说的世界贸易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而不是中国，您的这个理解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话呢只说了一半，实际上过去呢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于中国有制定规则的权利，而是中国的不守规则。比如这个加入 WTO 以后，中国就很善于利用 WTO 各种规则的空隙，直到呢这个欧盟对它采取绿色贸易壁垒，还有其他的国家都启动了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来限制中国。那么美国这方面呢，应该说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每一次要启动贸易壁垒或者要进行某些限制的时候，那么就是国内呢就有很强大的游说力量，这些游说力量包括微软、福特汽车公司、美国的很多经济巨头。最多的时候，中国呢在这个美国拥有23家游说机构，有一些是为特定目标服务的，有一些是专门为这个经济贸易服务的。那么其中最大的就是基辛格这个公司啊，基辛格在美国政界拥有很强大的影响，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奥巴马在这个夏威夷，就是前两年那个夏威夷 IPEC 峰会上讲的，中国应该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行事，遵守国际规则。我不赞同他说的那个成年人那样行事那个说法，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政治游戏规则上的幼儿，而是相当熟悉这些规则，而且会操弄规则啊。所以我觉得今后的问题也不是说规则应该由美国制定，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基本上都有既定的规则。那么在美国组建的那个 TPP 里面也是美国主导，关键就是中国如果要加入进来，中国遵不遵守。中国有句名话，这是在这个夏威夷峰会上的，就是外交部的助理说的，这些规则中国没有参与制定，所以不必要遵守。那么这个话当然中国讲的有毛病，因为中国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后来者，无论是联合国 WTO 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它都是个后来者，所以制定规则的时候它不在场，它进来的时候是签了约承认这些的啊。所以就是中国现在呢也确实想主导世界游戏规则，但是呢目前美国跟中国的争端就发生在这一方面。
嗯，好，谢谢何女士。那么刚才呢我想再回头谈另外一个问题，就在美国这个移民非法移民问题呢也是引起了相当大争议的这么一个话题。那么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正是它多元化呢是美国这个制度上非常大的这个优势之一。何女士也谈到这个移民呢，只要在美国你都是可以非常有作为的，但实际上呢即便是非法移民也是可以小有作为啊。那么这个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在美国这个政府这个议会和白宫之间有这么大的争议，还在民间也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呢？
我可不可以先这个就这个工人问题就做一个回应啊？我觉得这个话呢，奥巴马实际上是针对美国的民主党内部所说的，因为他讲的就是说我现在需要这个贸易这个授权来把这个开通这个快速的这个渠道的这个快速通道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因为过去民主党人呢反对这个非常厉害，就是说它影响了美国工人就业，让大量的工作转移到这些低这个劳动成本的这些国家去了。那么他现在的一个就说法呢，就是说你都来支持我，你们要支持我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能够搞定，能够搞好。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韩连超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播出美国之音有问必答，什么是政教分离，并且也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劳动力大军的萎缩与中国经济发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